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很高兴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灵修操练这个课程。我们本课从第一个单元讲到灵修的理论，进到了第二个单元灵修的典范。我们当中包含了拉丁三杰，还有中世纪的三大宗师，另外呢就是盖恩夫人以及劳伦斯弟兄，最后也就是在上次我们提到了金碧士或者格鲁德的效法基督那一本伟大的灵修作品。今天我们对于灵修的典范应该来做最后的压轴介绍了。从宗教改革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运动兴起，其中就有17世纪的敬虔主义的运动，在德国人史本纳的领导之下，重新点燃了复原派宣教的圣火。它的重点是强调个人的归正、圣洁、团契和见证，以内在的灵修、宗教经验来平衡宗教改革时期所强调的教义分析。到了18世纪，也就产生了莫拉维亚弟兄会以及寻道主义的两个大运动。前者呢，就是钦诚多夫伯爵，他首开先河，倡导早期的教会合一与宣教的运动，影响了当时各大宗派的灵修生活、社会服务和宣教的热忱。后面的这一位就是卫斯理的两位兄弟，他们所领导的平信徒运动，使得18世纪的英国教会注入了一点新生的活力，并且挽救英国幸免一次法国式的流血革命。这个是在教会以外的历史家，像英国历史家约翰·洛克所说的评语。卫斯理·约翰从一而终，至死不渝地确信是上帝呼召他宣扬在基督里救人、出死入生、结出与悔改相称果子的福音。怀着这颗赤胆忠心，使他虽然不见容于他当时的母会圣公会，但是他仍然到处煽风点火，在各地组织那些新得救归正的基督徒男女，每组不超过12名，成立了后来所谓的会社 societies， 彼此教导，互相劝勉，热心宣教。可以说他所做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信徒宣教运动。这里头很少有受薪的牧师或传道人居间来支派教务的进行。卫斯理·约翰他是生于1703年6月17号的英国厄普厄的乡间，时当18世纪。有一日他灵光一闪，心血来潮地告诉他的同工好友，名字叫做亚当·克拉克的，他说，我若要写自传，就应当从出生之前说起。这是一个人饮水思源、细说从头的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按理说，一个人的来龙去脉、祖宗八代，对于他一生个性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效应。这在每个人的心灵地图里头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这个心灵地图英文叫 spiritual mapping， 其实也可以翻成灵修的拼图，这样子就很适合我们灵修操练的主题了。 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轻易的放弃有关于卫斯理的家谱述。卫斯理他对于传福音和宣教的预备，始至于上帝对他来到世间的未雨绸缪，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对自己的奉天承运有确切的认知。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有关卫斯理一生的戎马空纵，马不停蹄的旅行步道，间关25万多英里的行程，他可以说是越战越勇，数十年如一日。或者我们问他说，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这样子的无怨无悔的努力工作呢？严格上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有一位传记作家就说，卫斯理他的动脉里流着父祖清教徒的血液。他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将卫斯理的祖先寻根究底的话，将会发现他的清教徒色彩在知识上、文化上和宗教上居高不下。可见卫斯理的一生是奠基于清教徒灵修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他的双亲都是如假包换的圣公会的信徒这一个事实。无论卫斯理的清教徒传承多么明显，在他的心里一直是保持宿酒未醒的，是他对英国圣公会那一份死忠，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刻，他仍然不愿与之决裂，也不愿意看到他的从人从此拂袖而去。事实上，他的秉性中自始至终维持着安利甘和清教徒混合的原创性紧张的奇妙合成。正如另外一位传记家卡德曼所说，一方面是秩序和尊严，另外一方面是无畏的先机和苦修主义，这些因素在卫斯理双亲的身上整合在一起。他们虽然信誓旦旦的依然服从于英国国教，但是却像他们的儿子一样，他们无法完全与过去一刀两断。在卫斯理约翰于1703年6月17号娃娃坠地的厄普厄传统的屋顶上，笼罩着英国两大基督教的传统，就是刚才所说的圣公会和清教徒。在厄普厄的牧师馆里，约翰学到了祷告和查经的价值，道德勇气和克勤克俭的精神，家庭和敬虔的教养儿童的重要性。他也学到了教会法规的重要性和以教区生活方式为世界焦点，并且有普世为教区的理念。卫斯理一家早在海外宣教的念头还没有在他的基督教团体萌芽之时，就已经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宣教热情。他的老祖父也叫做约翰，早在1662年由教会牧职被辞谢之后，就盼望成为海外宣教士，首先到苏里南，以后再去玛丽兰。他的父亲萨穆尔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酝酿一个出人意表的计划，要到中国和阿比西尼亚去做宣教士。晚年的时候又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无法去乔治亚宣教而深以为憾，因此他的儿子们就是在牛津深造的约翰和查理受到父亲的熏陶，果然就恪少机求，代父从军，择日成行。另外还有一位女婿叫做白杨的，也是跃跃欲试，不过呢，他后来 因为事忙而按兵不动，留在家里。当约翰·卫斯理五岁的时候，由于牧师馆惨遭火灾而差点丧生，他的母亲苏珊娜就直觉到此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上帝必定重用，因此不遗余力地来帮助他的灵性塑造跟发展。借着每周个别谈话，借着书信，也借着他训勉灵性大师像巴斯葛这些人的心得来教导使徒信经和十诫，并且他自己以身作则，在儿子们的心智和想象上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约翰从父亲学到重视圣礼的价值，注意复原教和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单挑加尔文的预定论，对事工却是全力以赴，强化了英国教会社团彼此团契的重要性，同时对于内在的敬虔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母亲有一次写道，内在的见证，儿啊，内在的见证就是证明基督信仰最壮大的证明。这些话反映了典型的清教徒的语气，再一次提醒我们内在灵修实践的重要性，在此提前彰显了卫斯理约翰的所谓有福的确据，这样子的教导。当他决意到乔治亚宣教，绝对不是单单因为自己牧会挫折和失望的结果，卫斯理约翰比他当代多数人具备更大的宣教心智，因为他的父亲早在他的心田撒下了种子。1702年，当父亲卫斯理·萨穆尔与妻子口角之后拂袖离去，出走之前，他就丢下了要到中国或阿比西尼亚做宣教的狠话。他在厄普沃的会友之一，有一位叫林德的，曾经陪伴当时的欧哥索普将军到乔治亚去旅行。卫斯理的爸爸和哥哥一直对要到中国或阿比西尼亚做宣教的这项企划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老父亲多年以来就透露他自己对海外宣教的负担，两个父子不约而同地奉献圣饼碟和圣餐杯作为新殖民地领圣餐的献礼。约翰在厄普厄，后来又在牛津津津有味地读到当时丹麦宣教士在南印度筚路蓝缕宣教的事迹。在1730年，他和姐姐刻意到林肯郡参见了孔音爵士带到英国的印度王查若基酋长。1732年，约翰成为基督教学术促进会的通讯员，在他的同侪中，他表现了对宣教活动的浓厚兴趣。有一位画家，名字叫派克的，曾经在帆布上描绘1709年2月9号厄普沃牧师馆的景状，孩童卫斯理在熊熊的火焰中被救的那一幕，就此成为上帝的手临到他身上的记号。渐渐的，他也察觉到他之所以得救有一个伟大的宗旨，他常常说他自己就是圣经所说的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撒加利亚书3:2。不过卫斯理在经历了归正经验之后，他也感到自己好像浴火重生一样，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因此他解释厄普沃的获救已经预言了他的救恩，为了他将来奉行宣教大使命而铺路。当他为另外一名画家叫 Virtue 做着画像的时候，背景 就是漫天烽火中的房子，它的标题字就是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一直到现在，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这个大教团的标志就是以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熊熊的火焰作为图腾的标志。可说卫斯理与他所领导的运动与火绝对结了不解之缘。在1753年11月，卫斯理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他自觉恐怕不久人世。为了要防止人歌功颂德，他自作墓志铭如下：此处躺卧着卫斯理约翰的身体，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显然这就是他想公诸于世的事实。他也提到自己在1738年5月24号发生在亚德门街的经历，使他的心异样的火热起来。这正是他1709年劫后余生的灵性再版。但是焚烧的象征不仅表现了他由最终得救赎的觉醒，并且也是预表他蒙召拯救灵魂的使命。他的神学由那一幕光景脱颖而出。他的同工费哲解释道，焚烧的屋子是沦陷世界的象征，每一个人的灵魂，就卫斯理的想法，已被大火包围的孩子表现出来，被罪的火焰，由于护恶不圈的罪所点燃的神圣及永恒的震怒火焰所包围。那在午夜从焚烧的房屋中被抽出来的人，必须要把人从更剧烈的火焰中抽出来。那挥之不去的灾难记忆萦绕卫斯理的想象，直到他临终的一天。这是布道家养成的第一步。以下就是我们对于卫斯理约翰从小时候接受母亲的教养培训有关的分析，并且挑出他灵性历程的凸显特征，作为后起之秀的借镜和学习。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决定给小孩个别的时间，尤其是对于约翰和查理两位，他分别给他们定下时间，与他们恳谈，经年持久，只要他们留在厄普沃的牧师馆一天，都是如此。他曾经选择了一些宣教士的日记，还有他们的讲章，来宣读加深孩子们对于海外宣教运动的印象。他也选择了一篇最发人深省的讲章，向晚祷会的邻居听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说得更加的释放，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动人。或者也可能是卫斯理他们自己看到父亲在乡下的羊群中感而不动，无能为力，致使他怀疑当时候教区系统的价值。如果他真的以后要向普世传福音的话，正如他今后蒙召所要做的，传统的方法已经不足够使用了。所以在他将来接受他的好朋友威特菲德的请托，到伦敦附近布里斯托的地方为400名矿工野外布道的时候，他自己曾经写下了一段日记，那就是后来又被画成为油画中的情节。他说，风停止了吹，而一切都静如止水，我的心充满了爱，而我的口充满了雄辩，他们惊奇，他们羞耻，他们融化，他们咽下了每一句话。卫斯理从此就走上了普世布道，脱离地方教制限制的不归路。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刚才所说的 许多事情的精神互动的最好的说明。卫斯理在寻道派复兴运动的早期就说明他的使命是全世界，全世界是我的牧区，可见他是近代很早提倡整全宣教的人，又是最早做跨越文化宣教工作的人。他劝勉跟随他的寻道派的信徒，一生要以内在的敬虔与外在的敬虔，也就是内在的圣洁灵修和外在的社会关怀并重，在劳工、监狱、医院、学校、反战与民主的社会改革的事工上，为福音派运动做了开路先锋。近代教会历史家、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 Marty 就说，后世卫理公会的人士似乎无法继承卫斯理约翰的全部理念。这位寻道派发起人的生平志士可总括为三个部分：一、内心火热的经验；二、使用组织来维护支持社团的干才；三、需要传播圣经的圣洁，以力争社会的理解。 Marty 说，一般的卫理宗人士三者当中仅得其二，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囊括三样。卫理公会的宗派部门为组织的能手，善于使用圣经来改革社会，但是一提到内心火热的灵修经验，却感觉到很不自在。另外一方面，保守派的卫理宗人士内心火热，却习于在固定的组织内安身立命，但对于参与社会公益之战却裹足不前。卫斯理在逝世之前，寻道派在英国已经有会员7万多人，布道员300人，在美洲也有会员4万多人，布道员200人。到目前为止，世界寻道卫理会有2500万以上的会友，跟此会有关的卫理宗的人士则超过了5000万名，在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宗派中仅次于浸信会。近来由于老城凋谢，会友数目逐年下降，幸而还有西班牙裔跟亚裔，就是韩国的会友不断的加入，才稍微扳回劣势，当可聊慰卫士在天之灵。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都是卫斯理约翰的丰功伟绩，不过我重要的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卫斯理俩兄弟。卫斯理他的父母亲曾经育有18个孩子，不过一部分都是早夭了，正是当时候的社会现象。但是后来硕果仅存的就是他们的大哥撒母耳·卫斯理，还有就是这两名约翰跟查理，一共是3个兄弟来继承他们家的香火，另外还有7个姊妹花，一共有10个兄弟姊妹。当我们提到卫斯理运动，除了刚才强调的宣教运动以外，我们一定不能够忽略灵修操练的这些贡献。那么在这一方面，弟弟就能够脱颖而出了。我们说到事工，说到宣教，当然是以约翰卫斯理为马首是瞻，但是以灵修操练的例子，卫斯理查理他所做的诗歌在这里做了最好的开路先锋。卫斯理查理所做的圣诗是他对当时候他的哥哥带领的平信徒复兴运动的独特贡献。卫斯理查理做了6000多首的圣诗，其中有许多所谓老套的 老生常谈的福音诗歌题材，但是同样的评论者却接着说，他们却为英语世界保留了敬虔灵修诗句的绝妙好词。一般读者有时候一时之间不容易看出他的圣诗多么充分地表达出圣经的字句，因为他有时以六节的经文提供了许多诗歌的意象。然而如果是诗歌，当然就是写来唱的，他所使用或发明的每一个韵律都能够谱成歌曲，他所使用的许多曲调都是强而有力，众所皆知，易于颂唱的，包括了歌剧的抒情、调和、流行歌曲。韩德尔亲自为查理的圣诗作曲六首，包括那一首《乐哉救主为王》。他的圣诗流传迄今，任何现代诗集如果缺少下面几首，就变成美中不足了。大家最熟悉的圣诞歌曲《听啊，天使高声唱》就是其中之一，基督耶稣今复生，那就是复活节的伟大献唱，还有耶稣我灵好朋友，温柔耶稣和蔼可亲等等，这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儿童圣诗，达一世之久。有人说得好，寻道主义产生于诗歌，那一首 And Can It Be 怎能如此，听说在伦敦郊外大街小巷当中，在他们聚集的小组团契里面，还没有正式展开查经讲道之前，你就首先听到会友们引吭高歌的查理圣诗。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来我们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今天是我们灵修的典范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提到卫斯理的圣洁确据，表现于他们的内在灵修以及外在社会关怀的活动上，以卫斯理约翰自己的平民宣教运动作为前瞻，以卫斯理查理所做的伟大圣诗作为后盾，燃起了十八世纪普世宣教的熊熊火焰。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